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7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继续讲解灵性分辨系列要理讲授。教宗指出，在信德中同行，脆弱使我们能够温柔。教宗政绩所所长克拉耶夫斯基书记追忆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书记在本笃十六世牧职期间担任礼仪员。巴西圣保罗总教区总主教谢勒书记缅怀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对普世教会的重要殉道。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元月4日上午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在要理讲授中继续省思有关灵性分辨的主题，这是此系列的最后一次讲解。教宗当天对能帮助分辨的要素进行了探索，其中之一便是灵性陪伴。教宗引述圣咏的话说，你的言语是我步履前的灵灯，是我路途上的光明。教宗开门见山进入主题说，灵性陪伴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帮助人认识自己，这是进行分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教宗解释，自己照镜子并不是总能看到全部，另一个能告诉我们自己可能看不到的真相。首先这需要让人了解自己，包括自己的脆弱。脆弱实际上是我们真正的财富，我们在脆弱中变得富有，它是我们众人都必须学习尊重和接纳的真正财富，因为当它献给天主时，就是我们能够温柔怜悯和去爱。要当心那些不感到自己脆弱的人，他们是冷酷专横傲慢的人。相反，谦卑的人承认自己的脆弱，他们就能理解别人。可以说，脆弱能使我们有人情味。耶稣在旷野受到三个试探，其中的第一个与饥饿有关，这不是巧合。这个试探设法窃走我们的脆弱，把它作为一种需要摆脱的不幸，一种成为天主的障碍。相反，脆弱是我们最珍贵的宝藏。事实上，天主为使我们效似他，愿意彻底分裂我们的脆弱。教宗指出，灵性陪伴提供的帮助能揭露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及与上主的关系中甚至是严重的误解。福音中有多少实例说明，对一些人来说，与耶稣的交谈成了他们获释放和得救恩的经历，例如撒玛利亚妇人、杂凯、罪妇、尼赫德摩以及厄玛乌的门徒。在另一个人面前讲述我们的经历或我们正在寻求帮助，让自己内心清晰，将我们心中的许多想法说出来。有些想法经常喋喋不休，令我们不安。有多少次在黑暗的时刻，这样的想法在我们的脑海中涌现出来，我全都错了，我分文不值，没有人理解我， 我永远不会成功，我注定要失败。我们经常会想到这些事，这些是虚假和有害的想法，而与他人的交谈则有助于摘掉假面具，这样我们就能感受到上主爱的和尊重的就是我们这个样子，我们也就能为了他而行善。教宗强调，陪伴者既不取代上主，也不替代受陪伴的人，而是走在他的身旁，鼓励他审视自己的内心。唯有活出灵性上的子女和兄弟身份，唯有不单枪匹马，而是融入一个团体，陪伴才能结出果实。正如治好瘫子的福音技术那样，我们经常借着别人的信德而得到扶助和痊愈，有时候是我们自己承担了这个义务，帮助一个兄弟或姊妹。缺乏子女和兄弟的关系，陪伴能产生不切合实际的期待、误解和依赖，让受陪伴的人处于孩童期。教宗表明，童真玛利亚是分辨的导师，玛利亚说话少，多聆听并默存心中，他总是指向耶稣，他的话，你们要做他吩咐的事，这是对所有基督徒的吩咐。教宗说，做耶稣所吩咐我们的一切。玛利亚晓得上主向每个人的心灵说话，要求将这话转变为行动和选择，他比任何一个人都懂得这样做。事实上，在耶稣一生中的重大时刻，尤其是他死在十字架上的临终时刻，都有玛利亚的临在。教宗最后强调，分辨是一门艺术，我们能借此学习在灵性上成长，分辨也是需要经常祈求的一份天主的恩典。上主鼓励和扶持我们，在福音中我们常看到耶稣的这句话，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这也是上主对我们说的话。如果我们信赖他的话，我们就能走好人生的这盘棋，就能帮助别人。正如圣咏所说，他的圣言是我们步履前的灵灯，是我们路途上的光明。2005年4月19日，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圣伯多禄大殿的中央阳台，准备认识新教宗。画面中显示，玻璃门打开了，执事级枢机、首席枢机梅迪纳·埃斯特维斯宣布了若瑟·拉钦格枢机的名字，他就是新教宗本笃16世。阳台上有一位双手紧握十字架的教宗礼仪员，他就是未来的克拉耶夫斯基枢机。克拉耶夫斯基枢机向本新闻网讲述说，若望保罗2世去世时，我在教宗的寓所，那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时刻，一个最艰难和最忙碌的时刻。枢机也提到，为选举教宗做准备，听从枢机们的安排，以及准备教宗的葬礼等。克拉耶夫斯基因失去敬爱的教宗若望保罗2世而内心痛苦，但他仍听从教宗礼仪长马里尼总主教的安排。他说，在西斯丁圣堂选出拉钦格枢机为教宗时，马里尼总主教对我说，我要在圣父教宗前面的队伍中高举十字架。总主教补充说，当窗帘被拉开时，你要先出去，随后是教宗和教宗礼仪长。克拉耶夫斯基枢机笑着回忆起那个时刻，因为他看到圣伯多禄广场上挤满了人。我们都晓得本笃教宗随后向大家说的话，我在本笃教宗牧职期间担任礼仪员。荣休教宗个人的一些特征， 给克拉耶夫斯基书记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我记得他是那么的亲切和淳朴，当时我们都很年轻，我比现在年轻17岁，但圣父教宗从未用你来称呼我们，他非常亲切，他对我的名字康拉德很感兴趣，说是更像德国名字而不是波兰名字。后来我母亲去世时，他询问我当时的情况，他多大年纪了。荣休教宗是位非常淳朴细心的人。克拉耶夫斯基书记接着表示，荣休教宗是位伟大的神学家，一位教授，他的风格与若望保罗二世不同，但他是如此的亲切，向我们所有人开放，也非常关心我们这些礼仪员。克拉耶夫斯基书记最后说，我要为这位伟大的教宗而感谢上主。巴西圣保罗总教区总主教谢勒书记缅怀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说，若瑟拉钦格是一个很有涵养、温良、专注、优雅、亲切且总是乐于倾听的人，他颁布的在真理中的爱德通谕的核心是人类的整体发展与对全人类的关注。书记说，该通谕是关于信德、望德和爱德的三大通谕之一。或许至少在我看来，在真理中的爱德是在教会内阅读比较少的，然而人们应该复习这份文件，因为它是本笃十六世牧职后期教会训导的发展基础。例如我想到的是我们每周的阿帕雷西达会议，教宗方济各也重提并发展了该通谕的多个主题，如经济正义和普世友爱的课题，另外还有生态环境伦理的议题，现在需要重温并深化拉钦格的训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奠定了基础，他懂得并阐释我们今天必须应对的真正问题，因此我们领会他的思想在当今非常重要。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新年好。主显节原本是东方教会庆祝耶稣诞生的节日，在古代的思想脉络中，主显 Epiphania 一词是希腊文，原意是一位神出现，使人肉眼可以看见，或者是一位被当作神崇拜的皇帝到他王国的某一城市拜访，使当地的居民能看见它。关于主显节最早的记载可以回溯到3世纪，当时有一些诺斯底派的人在1月6日庆祝耶稣受洗节，并主张耶稣在受洗时才真的诞生为天主子。埃及亚历山大城的 Clemens 为了保护教会信仰，驳斥诺斯底派的这个错误教导，呼吁教会一起庆祝主显节，因而在东方教会形成庆祝耶稣诞生的节日。至于教会选定于1月6日来庆祝这个节日的原因，则可能是由于当时的外教人在这一天庆祝时间之神的生日， 以一个教会的节日来取代在教外流行的民俗或宗教节庆，是古老教会常见的现象，也是最早期的本位化的尝试。这个原本是东方教会庆祝耶稣诞生的节日，很早就和耶稣受洗连结在一起，后来又融入了耶稣在迦纳变水为酒的纪念。由第四世纪开始，罗马天主教会便固定在12月25日庆祝耶稣圣诞，并在1月6日庆祝主显节，纪念耶稣把自己显示给世人的三个核心事件：贤士来朝、耶稣受洗、变水为酒。历年无论甲乙或丙年，主显节的福音选读都是马窦叙述的贤士来朝的故事，这是一个戏剧性非常丰富的故事，可以分许多不同的场景。贤士来到耶路撒冷和黑洛德王相见，黑洛德王的指示，异星的导引，朝拜婴孩，贤士返乡。贤士原是指波斯的司祭，在我们的经文中则被表达为星象家，他们可能来自于波斯或阿拉伯地区，他们观察到一颗特别的星星，因而推论出一位特殊的犹太君王将要诞生。对于一个理想性君王的期待，是在古代广泛流传的思想。对基督信仰特别重要的是旧约圣经户籍记20-22章中的巴郎的神谕，其中也提到了关于异星的期待。巴郎原是外邦的先见者，受命诅咒以色列人，但天主却使他预言说，由雅各伯将出现一颗星，由以色列将兴起一权杖。在这个背景之下，天上出现的异星被了解为耶稣诞生的前兆。巴郎的神事在犹太传统中世代流传，在贤士来朝的故事中成为了事实。我们一起聆听主显节的格利果圣咏 Videntes Stellam， 看哪、一颗明星。方的星象家到达耶路撒冷时，便询问才诞生的犹太人的君王在哪里。这个问题不仅令黑洛德王不安，更造成全城的惊慌。 马窦在这里描述的并不是指群众因害怕黑洛德王而表现的态度，而是人们面对神性的显现所有的典型反应。这种反应显示全犹太人和他们的君王都反对这些由远地而来的贤士们的思想。犹太经师在黑洛德王的命令之下认真地研究了墨西亚的诞生之处，他们引用米该亚先知的话清楚地指出，贤士们寻找的墨西亚应诞生在犹大的白冷。马窦微略地更改米该亚先知书第五章第一节的文字，并且加上了撒下第五章第二节的经文，他将牧养我的百姓以色列，使这位将诞生的婴孩和达味产生联系，目的就是在说明耶稣就是以民所期待的将要出自达味家族的救主。黑洛德王将犹太经师的研究结果告诉贤士们，并要求他们在找到婴孩时回来向他报告。他的目的看似高尚，实则心怀不轨。马窦福音第二章十三节中所叙述的若瑟的梦显示，黑洛德其实是企图杀害这位才诞生的犹太人的君王。来自东方的星象家得到黑洛德的指示后，即刻出发前往离耶路撒冷8公里左右的白冷城。先前带领他们到耶路撒冷的那一颗星又再次出现，这颗星是天主的引导，成为有形可见的。长途跋涉的贤士们终于看见自己长久渴望的对象，故而充满欢喜地朝拜婴孩，并献上礼品，就是黄金、乳香和墨药。这三件礼物象征给予帝王的尊荣，显示这个婴孩就是万民期待的和平之王。在马窦的心中，这些星象家是普世万民朝拜天主的象征，是外邦人进入教会的预象。贤士们朝拜了婴孩之后，并未回去见黑洛德王，因为他们在梦中得到指示，由另一条路返回家乡。这个特殊的梦境再一次显示是天主引导一切，而贤士们顺从的态度是基督徒效法的榜样。透过这些叙述，福音作者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告诉世人这位新诞生的婴孩所有的真实身份。首先，他是犹太人真正的君王。面对这个君王，黑洛德充满了猜忌和敌意。其次，他就是墨西亚，在白冷出生的以色列民族的领导者。第三，他是应得天主性崇拜的君王之子。整个叙述中所含的因素，如异星的出现、找到婴孩的过程、揭发黑洛德王阴谋的梦境等，都表达出一切都出于天主的计划和引导。这个故事中所含有的神学主题都在整部福音的叙述中得到更详尽的发展。由此可知，马窦撰写的福音头两章的目的并非为了填补马尔谷没有记载耶稣童年故事的缺憾，而是为自己的福音写了一个生动的序言。我们一起聆听主显节的福音经文歌 Gaudete Christus est natus， 看呀，救主耶稣诞生了。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福音默想，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